而 Rewar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播送2018年文化通，这个节目是给您从报道在2018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今天报道在2018年1月至6月发生的事件，由 Nova 和 Annie 主持的，请收听。这是亚加达 Rewar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有在 Rewar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播送的2018年文化通，是回顾您在2018年发生的事件。我们开始于1月1日，印度尼西亚正式管理在东加里曼丹马哈甘地块的石油和天然气。印度尼西亚通过 Pertamina 有限公司正式接管了之前由 Total E&P Indonesia、 TP 和 Inpex 管理的区域。东加里曼丹的马哈甘工作区已经由 TP 和 Inpex 管理50年，并在2018年1月1日之后进入由 Pertamina 公司的 Pertamina Hulu 马哈甘管理的新阶段。2018年1月2日，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为苏卡诺哈塔机场全线列车系统主持启用仪式，这是罗长典礼在第三航站楼的机场站举行的。 Joko Widodo 总统在演讲中表示，公营亚加达交通方式之一种旨在减少渡载，未来政府将尝试整合包括公交车、大众捷运、轻轨和机场铁路的所有交通方式，以便减少私人车辆的使用。机场列车由六个车库组成的，每天可搭载33000名乘客。2018年1月5日，时任印度尼西亚银行行长 Agus Martowardoyo 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孝川签署了建立印度尼西亚银行驻中国的北京代表处。在他的书面的声明中， Agus Martowardoyo 表示，这项协议符合中国对全球和区域经济，透过印度尼西亚发挥重要的角色。 Agus Martowardoyo 指示，印度尼西亚银行驻北京代表处的存在被希望进一步优化两个贸易金融关系，增加对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和政治的了解，以及对印度尼西亚的印象。2018年1月12日，Freeport Indonesia 有限公司股份的 51% 的 10% 的份给巴布亚新和米米加县政府。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 Ignatius Jonan、 巴布亚新长 Lucas Enembe、 米米加县长 Altinus Omalan 和Inalun 有限公司总经理 Budi Gunadi Sadikin 在亚加达财政部大楼签署协议。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在演讲中表示，此项协议是一个战略性步骤，是在 Freeport 的股票持资背景下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此之后，巴布亚新和米米加县政府将共同拥有 Freeport Indonesia 有限公司10%的股份。根据 Sri Mulyani 的说法，股份的10%为了满足习惯性的土地和接受 Freeport 探索影响的事情。印度尼西亚对自由港的51%股份的所有权，被希望将增加国家收入，加速采矿业的下游，增加就业机会，并鼓励该地区的发展。2018年1月18日，美国资助的24架战损 F-16 新战斗机降落在东爪哇马格丹伊斯瓦希乌迪空军基地。 几架战斗机是美国一比二十四架 F-16 战斗机的最后的交付。印度尼西亚科学院军事观察家 Muhammad Nur Hasim 解释，来自美国的 F-16 战斗机的援助是美国外国政治的一部分，是认为亚洲区域跑过印度尼西亚是重要的。除了印度尼西亚在政治角度改变之外，我认为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军事合作重新开放的一个考虑因素是有重大变化，有一个巩固民主的过程，人权标准有所改善等等，世界政治土地也有改变的机会。我认为美国在亚洲和东盟的利益也是 F-16 博关计划积极进行的原因之一。Muhammad Nur Hasim 进一步解释说，美国 F-16 战斗机对印度尼西亚援助的可持续性也是基于该地区的长期政治考虑。据他介绍，美国计算了国内政治星座和印度尼西亚在亚洲和东南亚安全领域的作用，包括在中国南海的政治动荡和苏联解析后，中国出现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大国和军事领域的新势力。2018年1月19日，来自印度尼西亚瓦卡托比的两名渔民拉乌都和拉哈迪被绑架局解放了。他们于2016年11月5日在马来西亚沙巴的格当水域被阿布萨耶夫集团绑架了，然后被带到菲律宾南部的苏鲁水域。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公民保护和印度尼西亚法律援助局局长阿鲁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确保两名移民获解的过程没有支付赎金。2018年1月26日，印度尼西亚赢得与欧盟的生物柴油争议，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小组决定的最终结果，赢得了针对欧盟的印度尼西亚留起争议。自2013年以来，欧盟一直对印度尼西亚的生物柴油产品销税其倾销幅度将近9%。至23%，因此自2013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对欧盟的生物柴油出口下降了42%以上。2018年29日，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与伊丽亚娜·佐科维多多夫人抵达阿富汗的喀布尔哈米德·甘塞国际机场。佐科维多多总统到阿富汗进行的国事访问，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苏卡诺在1961年访问以后，是印度尼西亚到该国的第二国事访问。虽然当天只见两天，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塔利班激进组织发动导致95人死亡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但这一事件并没有打消佐科维多多总统访问阿富汗的念头。现在我们来到二月，我们从2018年2月1日开始的，在雅加达，印度尼西亚正式签署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所的东道主协议，由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拉多马苏迪见证的签署，由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东盟合作局局长 Jose Tavares 和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所的 Raslan Ishar 进行的。在那次会议上，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解释说，印度尼西亚认为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所是支持东盟和应对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挑战的重要机构。 该机构还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在东盟国为和平紧张的其动力和解决该地区的冲突的领导地位。2018年2月5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在雅加达城市开幕雅加达国际人权对话会议，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Zedraat Al-Hussein 出席的。在演讲中，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atno Marsudi 提醒，世界人权宣言和维也纳宣言作为产生所谓人权主要原则的攻击的重要性。这次会议是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和维也纳宣言25周年以及其行动亡灵而举办的。通过这次雅加达国际人权对话，印度尼西亚自豪地参加纪念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和纪念宣言25周年和行动的草案，这两项文书是审议人权的关键原则，即普遍性、客观性、非选择性、非政治化和合作。即使年过去了，这项原则只关重要。今天世界上冲突、有组织犯罪和灾难是一个巨大的人道主义的问题。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获得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市举行世界政府峰会，分发世界最佳部长奖。他是获得这个荣誉的首位是亚洲国家部长，该奖向由迪拜领导人 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移交的。这项最佳部长奖是每年发给世界各国一位部长的全球奖，并于2016年开始被提供了。获奖制的和决定过程由安永就是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机构执行的，由世界政府峰会组织。政府峰会是在迪拜举行的年度会议，实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政府领导人参与有关政府流程和公共政策及基于技术创新和其他主题的关系的全球对话论坛，目的是改善世界上几十亿人的生活。2018年2月20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启动了2018年调查委托书在先建制，以便新制宪的相似背面，自背面的退出旨在提高民事法律之技术援助的公共服务质量。本背面提供了有关在最新的民事问题中调查委托书和提交法院文件的所有信息。Ratno Marsudi 透露，支持处理外国法院向印度尼西亚法院和印度尼西亚法院向最高法院外国法院提交文件的调查委托书信件和请求。本网站包含有关其他国家的法规、各式和费用的信息，因此对于印度尼西亚公民来说，非常必要的信息性质，也实际在民事案件中调查和提交法院文件。Ratno Marsudi 补充说，需要加强法律制度和临时服务，以便政府能够保障面临民事案件的印度尼西亚公民的合法权利仍然得到履行。 现在我们从报道在三月份发生的事情，我们开始在2018年3月2日，印度尼西亚国有企业 Pertamina 有限公司正式开始 Pertamina Lubricants 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代表处。Pertamina Lubricants 有限公司总经理阿凡尼安瓦尔表示，这个代表处的开业进一步加强了印度尼西亚产品在澳大利亚的影响，使其仅有印度尼西亚驻 Melbourne 领事馆作为经济外交具体形式争取的出口机会将更大，并将改善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平衡。印度尼西亚学生们在东亚的世界数学竞赛中成功了赢得了一枚金牌。此外，于3月1日至3日在北京举办了比赛上，他们也赢得了一枚银牌和三枚铜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由雅加达布达穆利亚国际高中的12名是他们是14至17岁年龄的学生们组成的。世界数字竞赛是每年举办的世界数学蓝表赛的资格赛。在北京今年3月份的比赛有来自香港、中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参加的。2018年3月5日，印度尼西亚国有公司 Kimia Pharma 有限公司通过收购位于沙特的 Mari bin Mahfuz 集团的子公司 Dawa Medical Limited Company 60%的股权，将其业务扩展至中东地区。简述股东协议的标志时，Kimia Pharma 的董事总经理 Hanasti Basir 与 Mari bin Mahfuz 集团首席执行官 Mahfuz bin Mari bin Mahfuz 成立了 Kimia Pharma Dawa 合资企业。来自安达拉通信社报道，与雅加达3月5日 Hanasti Basir 表示，这项业务扩展旨在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计划，以满足印度尼西亚超生至年复一年增加的超金和复超服务的要求，并为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印度尼西亚人提供服务的。2018年3月16日，印度尼西亚驻马来西亚大使 Rusdi Kirana 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的米利开始了17个新的社区学习中心。该学习中心是为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的子女提供的，特别是那些在沙捞越各地区种植的种植园工作的人。鲁斯蒂吉拉纳大使在沙丘的有种植园其中之一个社区学习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除了在沙捞越建造一个新的社区学习中心之外，印度尼西亚政府还计划建立职业学校作为举行实际学习中心的基础教育。如果在沙捞越目标是五市，现在有12个，自治理性的目标是17，所以建19个必须已经完成了。今天我们已经开了17到36个，我们的目标是在沙捞越在6月达到50个。对于沙巴，我们将建立小学、初中的职业学校，我们将去职业学校先建有烹饪、酒店和机械师所说的，希望在这个开斋节结束时，我们将做一个突破性的建设，至今已经有了。 2018年3月28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atno Marsudi 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中发表讲话说，联合国维和部队在今天面对的当地挑战时，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正常工作。联合国安全部队必须得到训练有序，装备精良，并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外交部长 Ratno Marsudi 在15名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和所有辩论参加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一位改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基地行动的公开辩论中传达了致意声明。公开辩论的主题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联合国安全部队人员成为联合国特别团的各种攻击和安全威胁的受害者。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由 Annie 从报道在四月至十月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
各位听众，我们来到四月，为了保护在国外的印度尼西亚公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通过推出安全旅行申请来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这款基于 Android 和 iOS 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于2018年4月14日星期六由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atno Marsudi 在雅加达正式启动。发布后， Ratno Marsudi 部长表示，安全旅行应用程序的推出是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优先考虑，保护印度尼西亚公民。
Okay, jadi, teman-teman, baru saja kita
我们刚刚一起推出了 Safe Travel 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多个平台访问，因为在2017年1月之前我们已经启动，但是以地图的形式。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访问它。当然问题是为什么安全旅行最短的答案是在保护的框架内，因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一直强调的对印度尼西亚公民的保护是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4月19日，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在雅加达的 G-Expo Kemayoran 举办了2018年印度尼西亚国际旗帜展或 IIMS 2018年。总统 Joko Widodo 在讲话中表示，支持和承诺电动机制产品的2018年 IIMS 的主题反映了印度尼西亚的机制行业应对全球产业的发展。总统认为，工业革命 4.0 可以指导机制工业转型，以发展技术并为印度尼西亚机制工业开辟机会。2015年4月19日至29日，共有15名只有四轮之品牌的代理商参加了此次展览。4月25日，副总统约瑟夫·加拉在雅加达会议中心开幕了 INAGRAF 展览。在讲话中，约瑟夫·加拉赞赏了2018年在雅加达会议中心再次举办的国际工艺展或2018年的 INAGRAF。直到2018年10月29日，在此次展览中， INAGRAF 选择了北苏门答腊作为展览的主要标志，并进行了展览。有主题北苏门答腊的忠告伴随着 INAGRAF 着色世界。 基辅总统说，铜果成为展览的主要标志，被苏门答腊可以提供就业福利、经济效益，也让人感到自豪。
Selamat kepada Provinsi Sumatera Utara yang kali ini menjadi
祝贺北苏门答腊省这次已成为一个主持人或地区，为本次展览提供了主要内容。我相信这项努力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就业福利、经济利益和自豪感。那儿我们来到五月，五月一日，约克维多的总统在西加瓦的茅屋共开幕了世界乌拉玛和穆斯林学者咨询论坛，有来自印度尼西亚、也门、埃及、伊朗、摩洛哥、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约100名学者参加了论坛。约克维多的总统在讲话中重申印度尼西亚承诺支持世界温和伊斯兰族群的诞生。
Posisi Indonesia sangat jelas.Kami mendorong,
印尼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鼓励并且非常致力以世界伊斯兰瓦萨迪亚族群的诞生。我们相信通过瓦萨迪亚伊斯兰，我们希望向世界展示伊斯兰教是一种拉玛丹尼阿拉敏的宗教，这是整个伊族的祝福。五月几日，约克维多的总统对中国总理李克强抵达西加瓦茅屋总统府表示欢迎。印尼总统和中国总理进行了一次双边会议，讨论了许多部门的合作，并以甘本书或 Drio Balanops La Seolata 以及种植。李克强还访问了雅加达东盟秘书处，共同庆祝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他还出席了印尼中国商业峰会。五月十一日，约克维多的总统在西加瓦的茅屋宫正式开启了乌拉玛会议，由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的三边会议，以维护阿富汗的和平。来自三国的45名学者参加了一系列非公开会议。印尼国家元首在发言中强调，印度尼西亚大力鼓励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他希望这次会议将为阿富汗的和平提供主体正果。
melalui suara ulama。
中国乌拉玛的声音，尤其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学子们，这三个国家将具有阿富汗和平的因果精神，可以得到加强。不可否认，这对学者来说，既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崇高的任务。出于这个原因，我再次呼吁，让我们召开这次会议，以获得真主的祝福，通过播下和平的种子，避免真主仆人之间的暴力。有了真诚的意图，学者们的三方会议将真实地为阿富汗的和平做出主体贡献。那儿在三方乌拉玛、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会议上同意宣读支持在阿富汗实现和平的茅屋和平宣言。会议由副总统尤苏夫·嘎拉闭幕。嘎拉说，阅读茅屋和平宣言是迈向进一步进程以实现和平的第一步。五月十一日，巴西外交部长阿雷西奥·努内斯·法雷拉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在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热诺·马苏里的会晤中，双方签署了三份批准文件。 及外交和公务护照免签证协议，普通护照持有人免签证交换协议和技术合作协议。5月21日，印度尼西亚总统乔戈维多多于星期一5月21日在西苏门答腊省巴东市开始了米兰加堡国际机场铁路。总统在发言中强调了交通拥堵程度，这在这个大城市往往是一个挑战。巴东市的机场铁路是总统在米兰和耶加达开通同一列火车后开通的第三个机场火车。根据总统乔戈维多多的说法，巴东市的机场列车是使用政府补贴基金建造的，因此向民众收集的费用非常便宜。
Kita ingin mengurangi sebanyak-banyaknya penggunaan mobil pribadi di jalanan。
我们希望尽可能减少街道上私家车的使用。我们希望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公交车道、火车。很快，在耶加达就有捷运和轻轨，没有它，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它肯定会堵塞。在西苏门答腊，特别是在巴登巴里亚曼，我们想要同样的事情。从 BIM 到城市，人们不需要使用私家车，而是使用大众交通工具及机场列车。2018年5月30日，总统乔戈维多多在雅加达独立宫接受了印度总理 Narendra Modi 的访问。莫迪总理的到来是对2016年12月乔戈维总统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以及2018年1月参加东盟印度纪念峰会的会访。这是莫迪总理第一次正式访问印度尼西亚，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经济事务协调部长 Darmin Nasution 表示，他与莫迪总理在雅加达中部独立宫的会晤结果是改善与印尼合作关系的一个方面。Darmin 解释说，与印度达成了几个合作点，包括经济、国防、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例如在防御方面，印度海军将与马六甲海峡的东盟进行联合训练。在经济领域，讨论了棕榈油产品和药品，以及从印度进口的肉类。6月25日，印尼外交部长 Ratno Marsudi 与日本外相举行了双边会谈。朝鲜半岛问题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atno Marsudi 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在雅加达举行的双边第六次战略对话会议上讨论了议题之一。在会谈中，两国外交部长同意加进联合国制裁安理会对朝鲜的决议应该继续下去。Ratno Marsudi外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与日本外相也同意朝鲜必须完全无核化和解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武器。
Regarding North Korea,
关于朝鲜，我们终身致力于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敦促朝鲜具体核查和不可逆转地摘除所有实行的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6月28日星期四，印尼总统乔戈维多多 在蒙古西加瓦行通夫结束了对东帝汶民族共和国总统 Francisco Guterres 卢奥罗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 Francisco Guterres 卢奥罗总统今年担任总统后首次对外访问。总统 Joko Widodo 在讲话中称这一次国事访问是印尼与东帝汶之间密切而密切的关系。据 Joko Widodo， 两国元首在会谈中同意改善双边关系，展望未来讨论的焦点包括贸易和多次合作。在会议上，总统 Joko Widodo 表示，印度尼西亚承诺继续成为东帝汶经济发展中值得信赖的伙伴。
Indonesia merupakan mitra utama perdagangan Timor Leste。
印度尼西亚是东帝汶贸易的主要合作伙伴，九个国有企业合约400家在东帝汶进行的。印度尼西亚公司都知道，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投资额超过5.95亿美元，因此我们同意开始谈判。并达成投资租金和保护协议以及双重避税协议的协议。我相信卢奥罗总统的政府将继续为印尼的投资提供法律保障和决定性。同一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穆罕默德在6月28日到29日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 Joko Widodo 总统和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在雅加达哈林·巴达纳库苏马机场迎接了马哈蒂尔总理。6月29日星期五双边会议上， Joko Widodo 总统和马哈蒂尔总理讨论了与两国有关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加强贸易和多次领域的经济合作。总统 Joko Widodo 在与马哈蒂总理的联合新闻声明中表示，他们也在讨论边境合作问题。 Joko Widodo 还对马哈蒂总理提出对在马来西亚的印度尼西亚工人提供保护，同时马哈蒂总理希望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能够得到改善，因为他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都有很多优势。各位听众朋友，文化通播送完了，我们明天继续七月文化通。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了2018年1月至6月文化通。明天请收听2018年7月至12月的文化通。这是雅加达 Radio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